大家好，这里是必须知道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理财系列里面的啊，我们要讲的最后的两个交易所的理财啊，就是火币和 OK。我们先来看一下 OK 交易所的这个理财产品。OK 交易所的理财产品在 OK 导航栏的金融业务下面啊有一个转币，点了转币之后呢，OK 的这个转币的产品其实和其他的交易所不太一样，它是以币种为组织，就是说你有什么币，你先选一个币种，比如说你有USDT 啊 Tether， 然后呢后面有一个数量，下面的话它就会筛选出这个币种所支持的所有的这种转币的产品。我们看一下。在 OK 的这个产品里面，我选了 USDT 之后呢，有一个流动性挖矿流动性挖矿里面这里面有一个寿司的 USDT 对 ETH 的流动性挖矿还有一个是 Compound， 就是一个借贷的一个挖矿还有一个鱼币宝还有 C2C 借贷我们看到这个鱼币宝的话就相当于一个存款年化是 7.88%， 在现在这个阶段。C2C 的话也是能做到年化 7.3%， 这个年化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年化可能在各家交易所里面基本上也都是这个年化。我们重点的来说一下那个寿司的这个参考年化。寿司的参考年化的话我们看到这里面给到了 12.84%。这里面在流动性挖矿里面有一个免矿工费高额回报奖励日结随存随取。这里面我们可能要讲的是在寿司里面，我们看到在寿司的主页里面，寿司其实它现在所有的流动性挖矿其实是只给到了1/3的奖励还有一个2/3的奖励是有个6个月的锁定期，也就是说在你如果你自己去挖矿的话现在你即使能拿到1/3，然后呢剩下的2/3的话是6个月之后他会给你。OK 的这个所给到的参考年化，因为我们也没看到 OK 的这对于这部分的说明，我们看到这个 12.84% 可能是就现在可以结给大家的，也就是说随时的这个能拿到的12%，就是那1/3，就是寿司每天随时产生的那部分，跟大家有一个结算。那至于剩下的部分，这里面没有说，这里面可能需要大家去看一下去看一下条款。我们再说一下在OK 的这个流动性挖矿的这个产品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第一个优点就是说在去中心化。交易所如果自己去参加这个流动性挖矿的话，如果你的资金量不是很大的话，手续费的操作就是你的你添加流动性都要用手续费，然后拿到流动性质押币，然后去质押到挖矿池也需要手续费还有就是从流动池里面，从那个挖矿的池子里面收割这个寿司币，也就是挖出来的币你要拿出来也要花手续费，因为现在的 gas 费和现在的币价每一笔的这种交易的话可能在人民币上都在好几百块钱就是说如果你操作频繁的话，资金量小的话，可能你赚的还没有手续费多。那这里面的话 OK 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小额资金然后你又不懂得操作给了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入口当然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页面也没有提到这个如果寿司这个平台出现平台风险的时候OK 怎么做下面有 DeFi 的项目风险由谁承担这边说了 OKEX 接入第三方 DeFi 平台项目，OKEX 仅进行项目展示以及收益分发等相关服务 OK 不承担任何由于合约漏洞、黑客事件、第三方 DeFi 平台或项目方暂停、终止、倒闭、非正常的暂停或停止交易的潜在风险造成的资产损失。啊，这个就说的非常明白了，就是说任何DeFi 平台上所有的风险其实是由我们挖矿人自己来承担的。OK 呢只是说如果你不会做，我帮你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如果手续费的话，是因为它的操作金额把大家捆在一起，操作金额非常大，手续费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我们个人去做，自己去做的话，学习成本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手续费的成本。如果资金量比较小的话，可能是成本会非常高。那我们这里面建议的话就是说小资金量如刚好你的资金在 OK 上，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 DeFi 挖矿。但 DeFi 挖矿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它有可能收益是负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币价涨得非常凶，这个无偿损失就你的挖矿收益可能覆盖不了你的无偿损失。这个是怎么讲的，就是说当你如果用的是 ETH 去挖的话，那这个ETH 对 USDT ETH 如果涨了三倍，那你可能最后把你挖的币和你最后份额里的币然后折算成 ETH， 可能ETH 的总数可能覆盖不了你投入的 ETH 的总数这个我这边是有数据的，就是说我在大概$300多去挖寿司的这个队，现在的收益是一个负的10%，10%-20%好像是，因为基本上币价涨了已经三倍了你的收益率根本覆盖不了这个无偿损失，有时候损失还是蛮大的，这个大家也要有一个认识或者心里有一个预期。接下来看所以 OK 的话其实我觉得操作还是蛮简单的操作非常简单，就是说点转币之后呢，看一下自己有什么币，对吧？你看是你是用 BTC 啊还是用 ETH 还是 OKB 啊，基本上也都是大币种一般常用的就是 USDT BTC 和 ETH， 可在 OK 上会多一种，就是OKB。OK 基本上就这样。那我们其实就是说，在 DeFi 里面，可能大家要注意的是 DeFi 的这个风险还有就是 DeFi 的那个收益的那个另外的三分之二看有没有提这件事情。然后呢，但从OK 的描述来说，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因为它既然不承担风险，那既然在收益里面，它也会帮大家把收益都给到大家，但是风险呢，也需要大家自己去承担。还有就是 OK 的那个 DeFi 的话，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发放收益这个也还是不错的每天发放收益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你不需要每天都去花手续费去拿那个收益。然后这个收益呢，如果这个币价比如说现在寿司已经快接近历史最高价七八块了，对吧？你可以马上就卖掉，马上变现因为币价的波动，这种币价的波动是非常的大有可能你浮盈很高，但是你到最后说能收割到自己手上的真实的收益，可能完全取决于币价的一个涨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火币的这个理财产品。火币的理财产品的话入口的话也比较好找，就是说在火币主导航栏下面的一个叫做财富管理。财富管理的这个菜单下面有一个挖矿宝。挖矿宝下面又分了两种挖矿方式，一种是上新挖矿一种是 DeFi 挖矿。上新挖矿的话讲的是火币将上新的资产全部以锁仓形式回馈给用户锁仓 HT 向新币空投奖励，即即刻锁仓奖励丰厚那这个锁仓的话基本上跟那个 跟那个怎么说来着？跟 B N 的那个新币挖矿啊，逻辑基本上应该差不多啊，就是说，你锁定一种币，然后给你新币啊，只不过是说，在火币这里面可锁的币种啊，选择会比较多。我们来看一下，有 IOST 啊、BOR、KSM、DOT。还有 ETC、BTC、HT、OXT 啊，各种各样的币种，币种会比较多。这里面，币种多的话，其实也是有，怎么说呢？有优点有缺点啊。优点是什么？就是你的选择多啊，各种各样的币种都可以去锁仓，然后来赚取收益。但是反过来的话，就是说，那你这种锁仓的话，你锁了之后，那你就流通性没有了啊，然后有可能错过行情，也可能如果说一是错过行情啊，如果说是币价大幅下跌啊，你所有持有的币种币价大幅下跌，那有可能因为你去挖矿赚钱啊，不足以抵消你币价损失啊，因为有些币种可能下去就上不来，那这里面。大家可能需要谨慎的选择参与的币种，比如说，哎，我这个币本身就是不想卖的，或者说我就是想囤，啊，不管多高我都不卖，啊，那这时候参与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犹豫，然后我们大概看一下那个火币的一个锁仓的一个那个锁仓的规则啊。让我们看一下项目。哦，还有就是锁仓的话，火币的这个锁仓是有一个期限的啊，它一般有7天、10天啊。那这里面有可能是一种定期的一种行为，这个风险会更大币安的那个挖矿的话它基本上就说你可以随时的锁，随时的出。这样的话会更方便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火币的 DeFi 挖矿。火币的 DeFi 挖矿，我们在火币上面也大概搜索了一下火币 DeFi 挖矿的规则。没有发现火币是在像OK 那样是去寿司这样的第三方的 DeFi 平台去挖矿。而且火币挖矿的这种币种，我们通过火币挖矿的币种来分析的话，基本上都是 HT、HPT 还有 HUSD，基本上都是火币自己的平台币或者自己的这种矿池的这个币，还有一些 ETH、BTC、USDT 的这些币种，有部分的项目里面有规则，规则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个期限，比如7天或者14天，这个是个定期的一个操作，是不可收回的。这样的话，那这样的挖矿的话呢，大家还是同样的道理，是要考虑清楚。第一个就是在参与的时候，可能需要看清楚这些规则到底是活期还是死期。那这里面当然火币没有提示大家说，这里面有合约风险呀、DeFi 风险呀这些风险可能是火币自己来承担，但没有说是我们参与者来的承担。而且这种 DeFi 的话，有可能是火币自己内部的一种 DeFi 项目，或者自己内部的一个DeFi 的这种设施上面的一些活动没有明确的说 DeFi 的具体是 DeFi 的运行原理和 DeFi 的出处但是他给了一个，参考年化。我们看了一下参考年化，基本上在17%、18%啊、20多啊、25%还有一些是10%到30%同样的道理，就是说，B 如果是定期的话，或者是死期的话。那大家一定要想清楚，这个币我是要不要卖啊？一定是不卖的币，或者说不操作的币呢，来去参与来去参与这个羊毛。我们也可以看到，火币的这个参与的话，也都是有一个额度上限的。这个额度上限的话，基本上，也都是100%满掉的时间的话，也都是在7天到14天不等。 这里面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参与。那我们基本上中心化的这种理财或者中心化的这种理财项目，我们就先介绍币安芝麻开门 HGTIO 火币 OK 这四个交易所其他交易所也会有类似的这种项目我们建议是大家自己去看自己去判断要不要去参与，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所有的这种项目也好，或者这种理财产品也好最大的风险是平台风险。那我们其实就选了几个我们认为平台风险比较小的平台来给大家来做讲解，或者做这种简单的分析。至于其他平台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自己自行判断，自行的去看要不要去参与，因为在这里面很容易出现这种类似于这种小币种给你高收益率，但是呢币值本身疯狂缩水这种套路，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的话就是说中心化平台基本上我们来总结的话就是说有几个好处吧，也就是说参与简单门槛低手续费低当然的话也有局限性，局限性就是说你受限于这个能参与的币种，因为它是平台提供什么你就可以参与什么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平台进行的 DeFi 的话，就是带你去参与 DeFi 的话，那风险其实还是要你去承担的因为交易所可能承担不了你这种风险如果他在这上没有赚够足够的利润的话，他肯定是不承担不了的那我们大概再回顾一下以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的话就是BN 的话我大概率来看就是 BNB 的那个存 BNB 去挖矿的话的收益率还是不错的还有 BN 的话就会 BN 的这种活期存款是不限量的，你可以大量的去存，但它的收益率不算高也不算低对于活期来说也还算可以。还有就是 BN 还会给你提供这种流动性挖矿这里面的话那是 BN 自己的DeFi 的链上的一个流动性挖矿这里面也会有大量的风险存在然后芝麻开门 git.io 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比较有特点的就是那个定期定投，不是定期，定投的一个理财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大家要不知道怎么进入这个币圈的人来说，可能定投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因为币价波动实在太大了，那我们只能说买一个周期，或者说这定投的话可以尽可能的降低我们的一个平均的持仓成本因为价格的话其实真的是无法预测还有的话就是芝麻开门的话他们的这个DeFi 的这种项目，这种芝麻金融的话，它每天都会有新的项目来提供给大家，也基本上以主流币种为主但这个可能是它已经固定了每天的12点就会有可能需要大家去抢收益率也还不错剩下就是 OK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参与寿司还有这种主流这种 DeFi 项目的一个方便的一个入口带大家操作的一个入口，如果大家觉得麻烦或者说不会做，或者说资金量没那么大，手续费又特别高的情况，可以尝试的去做一下。但是所有的这些的前提就是大家的币就在这个平台上，而不要说为了参与这个，我本来对这个平台其实不是很习惯这个平台，或者说不打算用这个平台的话，那你不需要去说为了参与这个这叫什么舍本逐末，对吧？去参与火币的这个理财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那个上新挖币的选择比较多优缺点我们给大家讲了优点就是你选择多缺点就是这种 这种小币种，如果一旦出现波动，有可能不是赚钱而是赔钱。嗯 ，DeFi 挖矿的话，啊，基本上就是额度也都是有限制的，还有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定期啊，看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了啊。基本上，中心化的这个理财，我们基本上先讲到这里。我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跟大家去讲去中心化的啊，重点会去讲去中心化的这个理财，会告诉大家每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怎么去参与，然后大概有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些反正也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理解。嗯，还有想跟大家讨论的是一个，就是说牛市到底赚不赚钱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大家可能会发现。牛市不赚钱啊，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共识啊。但为什么牛市不赚钱呢？我们可能也会用个一期到两期跟大家来讨论这件事情啊。嗯，好了啊，今天先到这里啊，大家再见。